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87讲，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王老师今天他将会继续教会论，谈洗礼。我们都知道，我们受洗的时候沉在水里，表明我们在基督里死了。从水里上来，这个意思呢，是他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正如耶稣基督并不曾长留在死亡中，他乃是复活了。因为基督的死，我们的罪被除掉了，不再存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因为耶稣而称义，不再做罪的奴仆。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你了解圣洗的意义吧？想知道更多吗？来，我们听课。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教会论，今天要看主耶稣有留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就是洗礼。主耶稣对旧约，他虽然从属灵的含义来说，他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就以外在的那些礼仪来讲，他只留下这两样，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并没有把整套的繁文缛节都继承下来，只在这最重要的两方面他有一些明显的交代、教导跟吩咐。所以我们要特别对这两个礼仪、两个圣礼有很慎重的准确的态度。我们前两讲谈到圣餐的时候，我们除了查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也查西敏信条，因为西敏信条实在是考虑得很完整，不但把圣餐礼正面的含义表达出来，也把它负面的，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过的各种错误，也把它做一个详细的批判。那么这个错误有可能在后来出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我们了解这些错误，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如果看到有人那个态度对圣餐不合适，我们也可以规劝。我们今天要看的洗礼也是如此，我们要直接从西敏信条来看，因为圣经还是有很多地方谈到洗礼。那么西敏信条论洗礼这一章也有一个很完整的表达，它只有一点是有争议性的，其他都非常的好。哪一点呢？就是他提到婴儿洗的事情，这个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接受，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主张婴儿洗，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了，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直接的吩咐。那么其他方面都讲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西敏信条来了解洗礼，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归纳。我们先看第一节，西敏信条论洗礼有好几节，其中第一节说，洗礼是耶稣基督所命定的一种新约时代的圣礼，它不仅代表对受洗加入有形教会的人的郑重接纳，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记号和印证，象征恩典之约与基督连结、重生、罪得赦免，以及借着 耶稣基督向神降服，而行在更新的生命当中。按着基督自己的指示，这圣礼必须在他的教会中举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一节讲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一下。首先提到说，这是基督所定的一种新约时代的圣礼。好，这是基督所定了，我们很熟，在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28章最后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19节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这是基督所定的，虽然耶稣以前就有洗礼的，约翰常常在施行洗礼，可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众人施洗，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使人做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样一个方式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三一神的名施洗，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是耶稣所定的。因为约翰所讲的没有这么完整，约翰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洗，耶稣来的才是用圣灵跟火来施洗，所以不大一样。所以这是耶稣所定的新约时代的一个圣礼，跟旧约的洁净之礼，洗礼当然也是一种洁净之礼，但是跟旧约的洁净之礼是不一样的。旧约的洁净可说只是一个预表，这个耶稣的洁净才是实质上从我们内在把我们洗干净的。好，这是第一句话。那么他洗礼不只是代表对受洗者加入有形教会的一种郑重的接纳。好，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洗礼是在表达加入了教会。那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讲的呢？临前，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临前12:13。如果你来不及翻，你就要写临前12章13节，章跟节这两个字也不用写，你只要写临前，然后用国字写12，中国字写12，用阿拉伯数字写13，那你就知道是12章13节。好，临前12:13这边说，我们无论是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是当奴仆的、当主人的，都一样从一位圣灵受洗，成的一个身体。好，这是我们刚刚重点要表达的。我们受洗是加入教会了，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不但加入这个有形的教会，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崇拜，一起来服侍，我们也加入一个无形的教会，基督是头，跟普世普天下古往今来所有的圣徒成为一个身体。好，这是受洗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加入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加入这个基督的教会。洗礼是一个接纳，洗礼也是刚刚说，也是一个记号，一个印证。它印证什么呢？它在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恩典之约。罗马书4:11，罗马书4:11，他说，这边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成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好，他称义是因什么？因割礼吗？不是，是因信。他因信称义，称义在先还是割礼在先呢？是称义在先。所以他事后受割礼，成为他因信称义的印证。照样的，洗礼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先受洗才相信的，我们是信而受洗。所以信使我们称义，洗礼是一个印证，是这个意思。那么哥罗西，我们看哥罗西2:11，西二十一节，这边说我们受洗是跟他一同埋葬，然后呢就跟他一起复活，所以这个受洗在表达一同埋葬。这也是 罗马书第六章所强调的，受洗是一同埋葬，那是基督替我们死，我们信的人，我们的死刑，耶稣替我们死过了，我们该受的处罚，他替我们受过了，所以我们这算是一个受过处罚，算是一个死过的人了。这就是恩典的约，我们因信，我们的罪被执行完毕，被赦免，被撤销了，因信就可以得这样的赦免。好，所以洗礼有这个表达。另外洗礼也在印证什么？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我们读两节圣经谈到这方面，一个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这边提到受洗是怎样归入基督，我们跟基督连结了。接下来看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边提到受洗，我们在水之下就好像是埋葬了一样，跟基督一起埋葬，一起死了。所以这个是在表达我们跟基督的一种联合，我们跟他一起死，然后呢，基督死而复活，我们从水里上来啊，我们也是表达跟基督一起活。今天基督做我的头，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他在引导我们，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是基督的人，我们跟基督一起活着，那么我们跟基督之间有一种属灵的连结。这个洗礼还代表什么呢？洗礼还代表着印证什么呢？印证着重生。这是哪一节圣经讲的？我们来看提多三章五节，提多三章五节，他便搭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好，这边提到洗礼也在代表着重生，这边说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其实这是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我们怎么重生的？其实是从圣灵生的，圣灵做了一个更新的工作。我们本来是逃避神的，背逆神的，可是圣灵感化光照引导我们，我们转向神，我们的心被更新了。这样的一个从圣灵而更新的生命，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洗礼是圣灵先更新我们，然后这个洗礼就是来印证，来代表我们已经重生了，重生了，旧的已经埋葬了，已经死掉了，新的是从圣灵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里面活过来的，跟基督一起活到永远。好，这是代表洗礼另外一个含义，代表重生。洗礼还有什么含义？洗礼代表罪得赦免，就是代表我们已经洁净了。好，我们看马可一章四节，马可一章四节，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边提到洗礼有一个什么含义？就是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其实它是在印证我们的罪，这个悔改者的罪，悔改相信基督者，悔改相信基督的人，罪已经被洁净，被挪去，被赦免了。所以这个是洗，其实这是洗最基本的含义，洗就是要洗干净啊，谁能够把我们的良心洗干净呢？其实是基督，他的血，他是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罪挪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替我们的罪受过处罚了，我们这样被赦免，我们的罪被挪去，我们就是一个干净的人。好，这是另外一个含义，罪得赦免。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的降服，我们可以行在一个更新的生命里面，信 条里面，西敏信条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请看罗马书六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这边提到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有什么结果，是要叫我们不但跟基督一起埋葬，而且跟基督一起复活，跟基督一起活着，活出什么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这个受洗来表达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了，我们以后降服神，可以行在这个更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也是洗礼的另外一个象征的含义。那这个洗礼是要执行多久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使命里面讲的，我们刚刚读过了，马太28章19节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包括前面的这个洗礼跟布道的吩咐等等，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洗礼一直传到，把福音传给万民，传遍天下，传到地极，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要举行这个洗礼，使信的人来受洗。好，这是第一节，特别长，那我把洗礼最主要的含义已经做得清楚而完整的表达。接下来他后面几节有一些补充的说明，或者说补充的要求。第一个，我们看第二节，西敏信条论洗礼的第二节，只有一句话，水是洗礼所使用的外在的媒介，蒙召做福音执事者，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水为人施洗。我再讲一次，这一节很短，只有这样一句话，水是洗礼所使用的外在的媒介，蒙召做福音执事的人，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水为人施洗。好，这边其实提到这个几个重点。第一个，洗礼是用水做媒介的，用水。好，所以洗礼不是用嘴巴讲的。所以有的宗派，可能你们没有看过哈，但是有这样的宗派，他们举行洗礼的时候没有用水，拿一支旗子在那边挥一挥，就说是洗礼了，这不太理想，或者说不好。去找水没有那么困难，找不到一大缸水，可以找到几滴水啊。所以都不用水，拿着旗子挥一挥就是洗礼，这样不好，因为耶稣其实是在继承着旧约，一直到施洗约翰一路下来的，用水来代表的洁净，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既然一直都用水，耶稣也说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那么一直到保罗罗马书第六章还说这个水是同埋葬同复活，那水既然不那么难找，我们就直接用水吧。好，所以这谈到用水不要省去这个步骤。那么如果真的一个人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找不到任何一滴水，那这样子你不用担心，那是极其例外的情况，这样人也会得救的，像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他没有受洗还是得救了，那是例外，通常我们要找到水不是那么难。好，这是提到要用水。接下来谁来施洗呢？这边说是蒙召做福音执事的人，蒙召做福音执事的人。好，这是圣经的特别名词，我们上上一讲里面提到执事的资格的时候，曾经提到说执事有两种，其实有三种，有一种就是我们有长老执事、众圣徒这种执事就是说能够分担教会行政杂物、总务、财务、设备活动财产等等这些所谓管理饭食的事情能够负责这些事情，好让那些传道的 同工，无论是长老、牧师等等，让他们可以专心祈祷传道，是这种指示，教会的一种同工，这是一种指示。另外就约犹太教里面有犹太教的执事，福音书也提到好几次。另外一种执事其实就是所谓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这是我们以前查过。好，福音的执事简单说其实就是传道人啊，神呼召一些人啊，特别来把神的道托付给他们，我们只要是蒙神差遣去传道，我们就是福音的执事，不一定有执事的头衔。保罗也称自己是福音的执事。好，所以这个执事是代表啊，这个奉差遣传道的。好，所以谁来施行圣礼呢？就是奉差遣蒙召做传道的人。这个传道不一定说这个人的头衔叫传道人，这个人的头衔叫长老牧师，这个人的头衔叫布道家，这个人的头衔啊叫神的仆人，不是看这个外在的头衔，而是看内在的。我神如果感召你，呼召你啊，去传道，那你去传道是可以使人信而受洗，你可以施行洗礼。虽然这样讲可能跟现在的教会传统不一样，但圣经的确是这样讲的，蒙召做福音执事的啊，其实他们常常是长老就是了。好，他们接下来提到这个蒙召做福音执事的人，他们要怎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水来为人施洗。好，奉父子圣灵，这是耶稣的交代。在大使命里面，一个人信主表示他已经归信三一神了，圣父拣选他，圣子救赎他，圣灵感动他，这个工作救恩的完成是圣父这样子安排，圣子就这样子的啊来完成，圣灵就这样施行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是父子圣灵我们都经验到了啊，这样的人真正信的人是归于三一真神的。好，也是奉三一神的名来为这个人用水来为他施洗。好，这是第二节。第三节讲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大的争议啊！这一节是什么呢？只有一句话啊：洗礼的时候不一定要把整个人浸入水里面，用水浇灌或洒在人的身上，也是施行洗礼合适的方法。这个有些宗派或者有些教会的传统认为一定要用浸礼的，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啊？其实主要是根据说啊，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那这个根据是表示说受洗一定要把整个人泡到水里面去呢？其实圣经没有这样明显的交代，耶稣到底是整个人在水里面，整个人从头到脚从水里上来，还是只是脚从水里上来呢？其实圣经没有写这么详细，所以不一定要坚持要整个人啊浸到水里面去啊。这个所谓浸礼，全身浸下去的啊，这是有些宗派的主张，特别是浸信会。其实浸信会不只是讲到浸礼而已，他强调的其实是信而受浸。好，接下来还有什么证据呢？啊，主张全身都要浸下去的人，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根据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我们除了罗马书第六章，还有别的圣经提到啊，这个受洗是同埋葬同复活。除了罗马书第六章，其实罗马书第四章也是说四章十啊，在罗马书六章以外，还有哥罗西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十二也提到受洗跟他一起埋葬一起复活。 好，所以根据这样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罗马书第六章都提到受洗有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他们认为人到水里面去好像有比较有埋葬的感觉，从水里上来比较有复活的感觉。好，这个这样主张也没有错，但是是不是绝对的呢？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圣经有时候一下施行洗礼啊，就是几千个人受洗，对不对？另外有时候在晚上，比如那一天啊，彼得在那个狱卒的家里面，这样全家，彼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果然那个晚上他们全部都信耶稣，马上就施行洗礼了。你想一想，在那个人的家里真的那么方便，有那么大的浴缸可以把整个人泡进去，全家人一个个都泡进去，大人大人要有多少的水呢？至少一公一一点五公尺吧，一米五高吧，啊，至少要一米二高，把人这个按下去再拉上来。其实你知道很多地方用水，中东也不是那么方便的，所以其实你看他们都信了就受洗，信了就受洗。那个太监埃提阿普的太监信了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就受洗了。难道每一次的水都那么多，都足够把人浸下去吗？其实不见得，有时候恐怕不是那么方便，有时候可能水是少少的，而且旧约的规矩也没有规定用浸礼的方式，旧约常常用洒水的方式。所以这一节简单说就是说，浸礼主要用水来表达这个洁净，是用水来表达我们跟基督同埋葬同复活。至于用多少水，其实这已经是细节了，不用太坚持。所以这一节其实主要的口，原来在英文里面的口气是比较硬的，我把它翻译的比较软一点哈。它原来的是比较硬，说不需要，不是必要的啊。这个浸礼不是必要的啊，用这个洒水也就可以了。啊，原来他口气是比较是这样的哈，我把它稍微变一下，说这个不一定要那样做啊，用洒水浇水也行啊，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是一种推理，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啊，有很多场合不见得有那么多水，而且旧约里面也不是整个用浸的，旧约常常用洒水做一个洁净的礼仪。好。这个是谈到我们不要为这种小事情跟我们的弟兄争论啊，有人喜欢浸礼就让他去浸礼，有人觉得洒水就行了啊，他就洒水就行啊。圣经真的没讲这么细，不要为这个相对的事情用很绝对的口气来互相争执，这绝对是不对的。好，接下来第四节说哈，不只是那一些确实承认并且相信而且顺服基督的人必须受洗，不只是他们必须受洗，他下面一句话就有争论了哦。他说连什么父母双方或者只有一方信主的，他们的婴孩也必须受洗。好，这一点王老师不坚持啊，要来啊鼓励大家接受啊，因为圣经真的没有直接说婴孩要受洗，圣经真的没有直接讲这句话。这是啊，一教会的传统，这是教会长期的传统啊。我们说教会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中世纪，到这个改教的年代，一直甚至于到这个啊写这个西敏信条，这个英国清教徒17世纪的年代啊。这个基本上教会都是有婴儿洗的，那么改教家也接纳这个婴儿洗，那么有很多宗派，特别长老宗、改革宗等等，也都一直接受婴儿洗。那婴儿洗这个事情是好的，但不是绝对的真理啊。那这婴儿洗是一种推论推出来的，怎么推呢？好，主张婴儿洗的人啊，基本上的根据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西敏信条举几个例子啊。这个第一个例子，创世纪17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你来不及翻就写创世纪，然后用阿拉伯写一个7跟8就好了。好，这边提到 我要跟你还有你的后代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我要做你和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你的神。好，创世纪这样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那可见这个神在旧约里面，不只是这里，很多地方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神的赐福常常以家族为单位。我们刚刚读到那个狱卒彼得跟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圣经的确很强调家庭，连保罗他是单身汉，可是他也说，焉知不能救你的妻子，焉知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他甚至也说，你的丈夫因为你得了洁净等等。所以圣经的确很强调这个家族蒙整个家庭来蒙福。所以这是一个推论，圣经既然以家族来蒙福，那么上帝跟信的家族立永远的约，以色列家立永远的约，所以我们这个信徒的家庭也可以一起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一起来跟神立约，好，一起来领受神所赐的福。那要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十二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十二节，那么提到这个我们在他里面所受的，不是人的手所行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使我们受洗跟他一同埋葬，也要跟他一同复活。好，那么这里是把新约旧约做一个联系，用旧约的割礼啊，跟新约的洗礼做一个联系。旧约的割礼既然在人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了，这个婴孩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叫分别为圣，什么叫与神立约，什么叫奉献给神，他不知道，他就已经受这个割礼了。所以这是一个应用旧约的割礼，在哥罗西书二章啊，跟这个新约的这个洗礼啊，放在一个平行的二章十一十二节。所以他们既然那么小受割礼，小婴孩也可以在小时候受洗礼啊，这是一个推论，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不是直接的教导。接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节提到这个彼得跟那个狱卒，我们讲过了，这个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么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不是狱卒的家，对不起，改正一下，这个是五旬节那一天保罗跟那一些悔改的人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好，这是一个根据啊，就是神的恩惠不单单临到我们信的人，也临到我们的儿女。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根据呢啊，就可以来为婴儿施洗，这是可以，不是规定啊。接下来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这也是一个圣经难题哈。这边说，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那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也成了圣洁。那么呢，儿女因着父母也可以成为圣洁。啊，那个意思不是说好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是这个意思哈，也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全家都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神的恩惠临到我们，我们把神的恩惠分享给他们，他们信了，他们也会得洁净，他们也会得救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应用哈，就是说不是直接教导。那接下来啊的根据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有小孩子要来接受耶稣的祝福，有人带小孩子来，门徒很生气哈。门徒说，第十章，马可十章十三节，我们老师很忙啊，啊，这个可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耶稣还说，凡要承受神果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就抱着小孩为他们祝福。好，小孩还不懂，可是就为他们祝福了。所以这个也是主张婴儿洗的人的一个根据啊。那么这件事情，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有人抱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 不止一个婴孩，一堆婴孩，门徒的责备。好，所以这里可见耶稣是为婴孩祝福，婴孩是不懂事的，所以这是婴儿喜的一种推论。那么我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无伤大雅。那么我们不要去反对，因为主张婴儿喜的人啊，有一些圣经的推论。那么如果不接受，不接受也无妨，好好带领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让他真正自己明白信而受洗。但是从小接受婴儿礼，即心奉献礼，把婴孩献给神，靠神的恩典把他抚养长大，教导他，那也很好。所以这个事情属于相对的范畴，不用用绝对的口气来争辩，那绝对是不对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婴儿受洗，这是第四节已经讲过了，不但父母都信的，可以为婴儿让婴儿受婴儿洗，这边说连父母只有一方信的也行。好，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这个虽然反对跟轻忽圣礼是一个大罪，不过也不要以为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就是依附在洗礼之上。不要以为人若不受洗就不能重生得救，也不要以为受洗的人就一定是重生的。好，这一节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其实的得救是因信，不是因洗。信而受洗是信了以后用洗来印证我们的信，所以只要信就得救了。但是如果来得及来受洗，那就最好。那万一来不及受洗就死了，那仍然是重生的。反过来说，受洗也不表示你一定重生。有人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就要来受洗，约翰就骂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若不悔改，那你们这样洗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可见洗礼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但通常我们信就受洗，这是圣经的例子，不用故意逃避，也不用故意拖延。其实圣经都是信就受洗的，也不用回家征求父母的同意，长辈的同意，可以先受洗，回家再告诉他们，再靠神的恩典来做弥补沟通。接下来第六节说洗礼的功效不是在洗礼的那一刻来注定的。虽然如此，这个圣礼施行合宜的话，那么圣灵会在按着神的旨意，在适当的时候不但提供，而且很真实的显明并赐下所应许的圣灵给那一些要得恩典的人。这什么意思第六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洗礼的功效，我们并不是这个水洗去我们的罪，其实不是的那个功效可能在信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不是在受洗那一刻才产生的。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已经从里面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不过如果圣礼好好施行的话呢，圣灵会借着这个圣礼来在我们里面感受到圣恩，神圣的恩惠感受到神怎么样赦免洁净我们。所以圣礼仍然有它的价值，有它内在的价值。好，这个是简单这样解释。最后一节是第七节，只有一句话，这是教会历史很大的争辩什么争辩这一句话只有一句，任何人都只能受洗一次，只能受洗一次。这就是在反对重洗派。重洗派是什么？有人说，我小时候自己糊里糊涂不清楚，我现在长大了自己清楚了，再受洗一次或者有人说，我以前受洗的时候是点水礼不好，我现在呢觉得浸礼才好，全身都浸礼才好，所以再洗一次。但是西敏信条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礼既然是很神圣很慎重的，就一次就够了。那说我上一次洗的时候我自己不清楚，不清楚没关系，使我们得救的不是洗礼，而是我们的信，我们悔改相信 是神的恩，也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是说要补洗一次才好，这边说不需要，这是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支持我们去受第二次的洗。好，所以西敏信条反对这一点。好，这是有关于洗礼，我们已经讲解完毕，求神亲自保守我们，很慎重施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罗马书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受洗是受洗的人向罪死了，又在上帝的恩典中复活了。我们所谓罪被淹死，向罪死去，并不是说人在今生就完全不犯罪了。其实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有着肉体，就不可能不犯罪。灵性上的洗，或说是向罪死，是我们一生必须持续不断的事。我们只要喜欢受洗，愿意受洗，并且不忽略从受洗中所得的恩典，渐渐胜过罪，一生与罪奋斗，一直到死为止，就会得着圣洗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效果了。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